决了。今天第一个这个消息呢，不是那么令人振奋啊，但实际上还没有失败，战斗还在继续，就像我在标题里面讲的。所以我觉得呢，大家不要太灰心，虽然说出事不利，但也许呢，最后的也许转机就在后面。除此之外，当然还有那个林伍德和鲍威尔律师以他们个人名义所提出的诉讼啊，有几条线都在进行。看大家留言挺多啊，我今天开始聊的已经是多长时间了啊？这个不知不觉就已经过了20几分钟。今天呢，我还想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中国的消息。大家知道，很多朋友看了，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知道，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一个叫狄东升的人啊，这两天火了。他呢是上了福克斯的新闻，甚至他的有那一段演讲的视频呢，还被鲍威尔律师转发了。他为什么火了呢？就是因为他在这段视频里面啊，就是很得意，然后呢就吹了一段牛，这一吹牛呢就露馅了，就泄露了很多重要的党国机密啊，所以他呢算是一个爆料者，他是自己在无知的状态下当了爆料者，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应了那句话，就是得意则忘形啊，这个嘚瑟呢就会爱消。结果他算是吹牛爆料，这就一吹牛，这个一不小心就爆料了。他主要是不打自招，透露出来了这个中共多年以来对美国权力核心层的渗透。他是讲了很多具体的内容啊，这里呢咱们就没有时间去重复。他说了几个事情啊，就说他就讲为什么这20年来，从1992年到2016年美中之间发生了多次摩擦能够斗而不破呢，就包括像那个银河号事件，像中美撞击和1999年炸大使馆啊，他说是不出2个月就搞定。为什么呢？啊，他用了一句中国人很熟悉的话，我们上面有人，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政商权力核心圈子里面呢，有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个狄东升呢，他的专长是货币金融，他实际上是给习近平提供这些方面一些政策咨询，所以他这次吹牛爆料事件啊，我估计那习近平会特别恼火，就是我这身边这不是什么智囊了，这整个就一智障了啊，就完全就是把底给露出去了。他除了透露这些消息之外呢，更要命的是他漏了一条非常具体的信息，就是关于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他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亨特拜登啊是有人给他开基金公司，谁开的呢？啊，他就说大家知道吧，这里面是有交易的。你说这种话都说出去了，所以这个家伙估计接下来要倒霉了啊。从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习近平身边围绕的是一群什么人。狄东升这个人呢，在他那个智囊团队里面呢，算是段位比较高的了啊，是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嘛，算是比较资深的知识分子。但是呢，你看得出来，就是这种浅薄嚣张，一得意就忘形，就这么一个素质。段位低一点的呢，大概就是像李毅这种了啊。李毅呢，有很多朋友前几天提，那还没有机会聊到他呢，今天呢就说到他，就是说中国得新冠肺炎死4000人，相对于美国都不叫死人，就这么一人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他身边就围绕了这么一波人，所以应了屈原那首诗里面所说的，现在是禅意为重，千军为轻，黄忠毁弃，瓦釜雷鸣嘛。就这么一伙人窃居中国的庙堂之上。那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很严峻的情况呢？就是这伙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是狄东升所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他们臭味相投，平时打得火热的这群人，好，现在在美国他们也要掌权。这是狄东升爆料的另外一个意义，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这个事情的紧迫性。今天差不多第一次开直播啊，咱们聊了半个小时啊，今天有一个事情我还想再说一说啊，就是实际上川普最近呢，还有就除了这个司法层面来讲啊，还有一些事情在进行当中。大家都知道11月下旬川普开除了一批中国人民老朋友嘛，刚才说中国人民老朋友正好呢川普是把他们清空了一批，就是国防委员会里的一批顾问，像这个基辛格啊，像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啊，这批人啊，这个事情我相信朋友们都知道。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可能大家注意的是会 另外一个顾问委员会，其中有九个人被罢。那川普呢是换上了主要是自己竞选团队的成员，是自己人。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啊，其实川普最近一连串的动作，他排干沼泽是从国防部下手，就是他不是拿那个司法部，其实司法部现在好像也是蛮紧迫的啊，司法部 CIA 什么国土安全部，他还不是从这个角度下手，而是从国防部下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点感觉啊，我记得就有朋友啊，就是对这个事情就很敏感，嗅觉很敏感，就说哎，川普这是不是也要学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呢？我觉得还不是这样的。川普呢，现在大家看到他在体制内是很难得到什么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在华盛顿这个官僚体系之内啊，支持他的力量有没有？有啊，是分散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他没有汇集成那种特别有体系化的力量在背后力挺他，不管是在传媒界、企业界，还是在政府官僚这方面都没有。但是呢，你说美国有没有那种爱国者呀？比较倾向于支持川普？特别扎堆的地方呢，其实是有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是哪儿啊？给大家三秒钟时间，其实就是在军队，在美军，军人呢，人家参军，在美国啊，咱们不是说在中国，美国至少相当一部分军人是真正出于爱国。美国是有仗打的，而且参了军就要去伊拉克、去阿富汗的，就要流血牺牲的，那是真正的出于爱国情怀。可是呢，现在这个军队这个体系和总统川普之间呢是隔了一层，隔的这一层其实就在国防部，就是在这个官僚机构，就是这一点上啊气脉不通。其实大家看哈，现在有不少支持川普的人，他就是和军队有关联的，像鲍威尔律师，实际上他是军方的注册律师，他是可以打军队的官司的啊，他是和军方有关联。然后呢，在宾州发起听证的那个参议员叫做 Mastriano， 那位老兄呢是退役的美军上校啊，当然还有福林将军也出来讲话，福林将军是前任国防情报局局长，是以中将军衔在军队服役，在退出来之前是中将军衔。其实现在川普身边的支持力量很多都是跟军队有关系的，所以呢打通这个关节，就是国防部从部长到他下面的各个顾问委员会，把这些人换掉以后啊，实际上呢就是把这个通路打通了嘛，啊，这个任督二脉啊，这就循环起来了，气脉就通了。川普不拿别的部门下手，排沼泽先从国防部，从他的官僚和顾问团队下手，那我认为呢是有安排的，这方面是有考虑的。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啊，到1月20号不也就是50天40多天50天的时间，对吧？那么争分夺秒的时间，他别的地方不动，动国防部，那这方面的考虑呢，有可能他接下来会对一些独裁政权有很强硬的出手。这些独裁政权呢，当然不是一般的独裁政权，是指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的独裁政权。这里面呢有伊朗啊，当然也有中共。对伊朗呢已经动手了嘛，啊，不是有一个首席科学家已经被做掉了嘛，那是不是对中共也有想法呢？啊，就不排除这种可能了。当然也有可能呢，这个清理国防部沼泽有对内的考虑，到一定时候为了应付极左派所发动的这个暴力行为叛乱呢，需要预先有所准备。总之呢，这又是一条线啊。咱们刚才讲了这个司法途径这条线，又是一条线。还有一个事情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提一下，就是今天上午。一说起来就好像想要说的事情挺多的啊，重要的消息挺多的。今天上午川普的法律团队是发了一个声明了，就说最重要的日期啊，现在很多人觉得12月8号是各个州的选举人团产生的日期，12月14号是各州选举人团投票选举总统的时间，好像到12月14号时间特别紧迫了。那么川普法律团队今天的这个声明呢，是澄清了时间线这一点，它是引用了2000年那个金斯伯格大法官审理小布什和戈尔这起案件当中所做出的一个裁决，就是说最重要的那个时间呢，就是1月6号，还不是12月14号。1月6号是什么时间呢？是众议院认可和这个计算各个州选举人票的时间，这是最高法院所认可的最为重要的时间。然而呢，在美国宪法当中唯一白纸黑字记下来的明确的时间 就是1月20号总统就职。美国宪法就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时间的这个定义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从这个今天解释这个问题呢，也是心里可能要放松一点。就是说呢，从现在最起码12月份到1月6号众议员认证各州选举结果，这中间不是还有这差不多还有一个月吗？这一个月还会发生很多事情的。川普在上个星期六宾州的集会演讲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也会一直保持观察到1月6号啊。那这中间呢，最高法院可能会进进出出有好些个案子的，起起伏伏的，有的有利，有的不利，这中间这个翻烙饼可能得翻好多回，所以呢，大家得有点心理准备，不是说到12月8号啊，没有推翻选举结果，这个天就塌了啊，就是川普就完了，就没戏了，或者到12月14号说川普就没戏了。当然，这些主流媒体啊，其实是下流媒体啊，他们会反反复复强调。过了一个时间川普就怎么没戏了，但是那些都不是法律规定的，现在来自于法律的一个是最高法院的判例所提到的时间是1月6号，另外一个宪法提到的时间就是1月20号啊，所以我觉得咱们把这几个问题搞清楚就行了。今天呢是说了蛮久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想也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如果说朋友们只想看时事分析的，我今天想说的就这么多啊，到这儿您就可以关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啊，好像这个打招呼的朋友很多啊，没有太多提问的朋友啊，出汗啊，还不是出汗，我这儿就是那个做直播嘛，然后呢第一次就也来得很急，也没有经过怎么调试，然后这个光线也不是很好，可能是出点油啊，有点反光。川普赢面还有多少啊？有朋友在看。我觉得呢，各个州提出了这个诉讼，然后呢又汇集成一个集体诉讼以后啊，这个应该整个场就被带动起来了啊，应该赢面蛮大的。有些个别案例他提出的诉求可能会被判输，但是最终呢，所要的结果就是推翻选举结果嘛。别的输了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呢就是。推翻选举结果或者是重选，这是最重要的，只有和这一个目的有关的呢是比较重要的。朋友问巴尔是个什么角色，巴尔呢他在2019年他当司法部长到今年总统大选之前，他和川普的合作是比较顺畅的，没出什么问题。在他之前那个司法部长塞申斯，那基本上他就是调查川普的，就是专门跟川普对着干的。所以巴尔呢一直还是把他认为是川普的一个盟友。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司法部的不作为啊，可能巴尔自己的成分在里面占多大现在还不清楚。这些官僚呢本身你很难指望他特别的坚定啊。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个特别司法部长这个角色比较特殊，就包括那个水门事件当中嘛，那个也是司法部长抵触尼克松总统的命令，结果尼克松总统是连罢免了几任司法部长啊，对吧，那个被称之为星期六大屠杀之夜，司法部长呢他经常和总统的关系是比较这个微妙的啊。总统呢一般是希望自己比较信任的人担任这个总检察长，司法部长兼任美国的总检察长嘛。同时呢特别像大选这个期间啊，涉及到这个政治利益的纠葛，司法部长的角色就比较难，他如果站在某一派，很明确站在某一派前面呢，他承受的压力也确实比较大。那现在这个情况呢，主要是大家对川普到底他有没有可能获胜，有没有可能翻盘信心不足。在美国啊，担任那些高官的人呢，他们通常还是有一定独立性，往好处说呢，这是美国体制的一个优势，就是大家知道这些官员以后要如果以后要继续从政啊，担任政府部长驻外大使，他是要得到参议院任命的，就是美国总统提名参议院任命，所以说呢他通常呢不太敢在一些这个特别争议大的政治问题上完全倒向总统那一边，那否则以后这个议会那边一看啥啊，那你就是谁谁谁的跟班啊，就是谁的走狗，那以后如果换了一个总统再想提名他当政府部长当驻外大使等等这些重要职位啊，参议院通不过啊。所以从这个好处来讲呢，这个政府的关键部门的部长保持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是美国体制的一个优势。但是呢从坏处来讲呢，就是当前这个 形式来讲呢，他也就成了很多政府关键部门的首长不作为的理由啊。他好像说这个官僚这个体系政治上要有一定中立性，但现在实际不是这个情况，现在实际是已经出现了有大量的线索，那个 Dominion 投票机翻票，还有地方上的假票是需要调查，而巴尔呢在这里很明显是为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考虑啊，所以他就不作为。所以我觉得呢，这么解释他目前和川普之间的关系啊，大概比较恰当。有朋友问中美会有一战吗？热战呢是很难的啊。自从有核武器以来呢，还没有发生过两个有核国家之间的直接战争啊。这个原因呢是很好理解的，就是说动用核武器的门槛没人能够保证哈，就是说你可能觉得对方一个失败他是可以承受的，对他来讲呢可能国内政治压力很大，他必须翻盘，翻盘他没有别的手段，他可能就上核武器了。所以呢这个两个有核国家之间的热战很难发生。中美呢都是核大国，所以直接发生热战啊，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是有的。美苏之间过去是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打仗啊，就是像在中东啊，像阿拉伯国家是苏联的代理人，以色列呢就是美国的代理人，通过这种代理人的方式进行战争啊。中美之间呢现在是进入另一种规则，就是没办法打代理人战争，因为现在中美摩擦的领域没有中间层，没有缓冲层，像中国大陆和台湾啊，那如果中共要武力犯台的话，那美国就一定要介入。这里中共呢就是一个利益直接相关方，他不可能找人帮他打台湾是吧，这事儿不可能发生。还有在南海呢也是同样，南海那些岛礁中共也没有办法找别的代理人去给他争，他都得自己去争，这就会和美国迎头相撞。所以这个风险是有的，这个风险对双方来说都是均等的。最后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发生摩擦，从中美和美苏以前的冲突来讲呢，如果说损失控制在比方说就是打下一两架飞机啊，就是这个船只的轻微受损啊，这种冲突双方都还是可以立刻冷静下来隔开的啊。但是如果发生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战争的话呢，比方说把一个舰队全面消灭了，那这就有可能会后果不可预料啊。但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先例呢未必以后不会发生。这方面咱们看吧，主要是看谁更加有决心。刚才我看见有几个朋友给我捐款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是第一次开直播，所以我想呢也就不说太长了啊，我这边是美东时间接近晚上八点半了啊，这还没有吃饭呢，一会儿还得吃饭吃呢。今天是情况比较特殊，有新的消息出来，所以没办法逼出来第一次直播啊。我看看朋友们还有什么提问啊。最高法院可靠吗？有朋友问最高法院是否可靠。这个咱们就真的只能从结果看了啊。一方面呢是从大量的证据出发，这有大量舞弊存在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它会不会视而不见？实际上呢下级法院目前看来它也是上交问题这个思路，就是我一下想不起来了，是昨天刚刚一个地方法院做出的裁决，他就说呢原告方提出的要求是密西根州法院对吧，是原告方提出的要求超出了他法院的本级法院的职权范围，所以说呢他给驳回了。实际上这就是要求把问题上交的意思，最后验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互现的决心和他们认知能力的时刻了。今天这个历史时刻是从来都没有的，也没有先例可循，他们怎么判案就会成为先例。希望呢这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守护宪法，保持良知和勇气，这确实是一次正邪之战啊！人家狄东升教授中国那边啊，都已经明话都说出来了嘛，都已经说给美国的包括大法官在内的一众社会精英听了，美国的这些政治核心圈子里面就是我们友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啊！这个狄东升教授呢还特别高兴，就说这个特朗普啊，说川普总统给中美关系制造了很大障碍，那是因为华尔街搞不定特朗普。他所说的搞不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川普总统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捏在他们手里面，是多年以来的圈外人。狄东升是说了啥呢？就是说 这个华尔街就是中共影响美国的路径依赖，他就是通过华尔街的那些人，那些大公司大财团充当政治掮客中间人，勾搭上了美国的利刃政要啊，其实就简单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华盛顿沼泽很深呐、啊，这次怎么裁决，也就是考验这些大法官们良知和勇气的时候了啊。看看还有什么朋友们的提问啊，这个有朋友问怎么打赏，其实我这第一次做，我都还不知道呢啊，就是我都还没把这事情搞明白，完全是今天的新闻给逼的啊。有朋友问这个这一次美国大选的危机和玄武门之变啊，玄武门之变因为它完全是另外一套规则体系了，那个时候呢是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想先下手为强啊，想除掉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呢于是发动了玄武门之变。现在呢是在法治体系内的征战，这里呢就没有太多激辩和权谋，没有太多激辩和权谋，靠的人们就是良知和勇气，特别是普通人。现在好消息呢是成体制化的力量呢，以前我们总是说这个川普比较缺少啊这个来自体制的支持，现在最起码像德州，像刚才讲的像佛罗里达州啊，这个密西西比州啊，这些州的总检察长已经站出来了，是以州主权的名义提出诉讼了，这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力量了。当然这个事情的意义那些主流媒体是不会说的，但是它会对整个这个事件进程起到一个很正面的推动作用。也许呢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有反复，有些案子的这个要求被驳回还会发生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之前所未有的这种正面力量吧，咱们还是保持希望。那行，今天我这个已经播了47分钟了，时间挺长了。那也谢谢各位啊，第一次直播诸多准备不周啊，大家抱歉。今后如果有特别紧急的这个新闻的情况呢，我还会开直播。尽量呢我会录播，这样的话呢观点的表达会比较完整一些，不会遗漏，同时也不会有太多这个口误啊这个重复的内容。那今天就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大家，咱们下回再见。